1989年成立，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主办单位香港支联会，去年8月底被警方国安处指控为外国代理人，9月初以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3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去年9月10号首次提堂之后，支联会9月底宣布自行解散。案件今年3月确定由破产管理处委托曾经担任818流水式集会案其中一名控方律师的大律师林子莹代表支联会出庭。据了解，本案是香港首宗由破产管理处代表已清盘的公司面对刑事起诉的案件，香港法庭没有类似的先例。案件星期二，即是5月31号早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已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由于今次提讯临近六四事件33周年，正在服刑的李卓人和何俊仁率先步入被告栏的时候，有旁听人士高呼平反六四、无忘初心的口号。周幸彤随后步入被告栏的时候，高举双手高呼无忘六四、抗争到底的口号，保安人员要求众人安静。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亲自答辩，并且要求进行初级侦讯。由于控方提出大量证据，法庭排期初级侦讯8月10号开始至到10月12号，预计为期两个月。至于其余三名被告支联会、李卓人和何俊仁，押后6月24号作第四次提讯日。法官表示，当日周幸彤亦都需要出庭，以被法庭就初级侦讯作出指示。近8名民主派人士和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年约60岁化名 B 先生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到法庭旁听主要是想了解由破产管理处委托代表支联会的官派律师是不是会影响审讯公正。
其中一个原因想看看这个官派律师他怎样代表支联会，因为他应该以前他是做主控的嘛，现在好像身份调转了，即是 他会怎么做，他是不是真的好像在庭上，他刚才在庭上这样说 他会做一个 fair trial 呢？
B 先生表示，他30多年来一直支持支联会，当年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亦都是他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启蒙。他认为同他同年代的香港人不可能忘记六四事件。
可能就是当初可以当是一个启蒙，就是那时候还是年轻，可能很多都即系仲系蒙下蒙下，唔知咩事，咁但系突然间，当年有呢件事咁嘅发生，即系觉得系一个好惊震嘅事件咯，亦都系一个好深刻嘅经历咯。因为即系虽然当时可能冇而家咁资讯流通啦，咁但系点都始终都系睇到一啲新闻嘅片段啦。咁当时即系都系好多新闻系真直现场直播咁流出嚟，咁嗰啲系呃唔到人噶嘛，大家都系睇紧同一样嘅嘢。咁只不過係你睇完之後，你係選擇鐵石心腸啊，定話係了解件事同情嗰啲人嘅啫。
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亦都係支聯會解散之後嘅首個六四紀念日。B 先生表示，佢感到無奈，但係佢認為官方嘅打壓唔會壓制到人心。佢當日一定會用自己嘅方式悼念六四死難者。
好無奈。但我覺得又即係用啲道土啲講法，可能都係人心不死，未必真係會去撳到唔去維園。咁但係咪真係撳到大家嘅人心呢？真係
到法庭旁聽，現年60歲嘅香港市民 Lil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今年冇支聯會嘅六四33周年紀念日，香港係無立足之地。即是当日连点起烛光都可能犯法， 不过他认为官方的打压可能会造成反效果，相信很多香港人的心中仍然有烛光。
无立足之地啊，即是说你连点之立足的都不可以啊。啊，其实这个不是等于令到啲人係唔記得會忘記嘅，咁你越係有壓制，大家就個心裏面越記得囉，因為會不斷提醒我哋會記住㗎嘛。咁只不過我哋唔能夠聚喺一笪地方，但係都會喺分散唔同嘅地方，都會去記住呢一個嘅傷痛，同埋記住呢啲嘅事件，令我哋呢就即係更加會加深啦。咁相信嗰日大家都會心目中一定有嗰支蠟燭喺度，只不過喺唔同嘅地方裏面出現。
Lily 形容由官方嘅破產管理處委託律師喺刑事案代表一間已經清盤嘅公司支聯會出庭，是前所未有，亦都是匪夷所思。他質疑點解法庭唔接受支聯會前董事代表出庭。
我唔識好多嘅法律，但係呢一個係一定係會係先例啦。破產管理處點解會代表一間破咗產嘅公司，跟住去受審去接受應訊係個刑事喎？咁呢個就我唔識法例嘅，我都覺得好新鮮咯。咁仲有就係其實唔係官方去審官方，而係官方係會承認自己嘅不是，或者係認罪，然之後向翻官方去做報告。咁呢一個係奇怪啦，匪夷所思啦。咁同埋呢個唔公平噶，有佢哋嘅董事喺度，點解唔係去接受佢哋去做應訊呢？咁
對於支聯會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同埋周幸彤被控最高刑罰可以判處終身監禁嘅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 Lily 認為佢哋係為香港人坐監。
其實呢三十年嚟，我諗好多嘅香港人呢都會有參與個燭光集會同埋遊行嘅。咁亦都係當時破咗紀錄嘅最大型嘅遊行。咁其實佢哋係幫緊我哋香港人去坐監囉，因為我哋都有參與過，咁多年嚟都有參與過，有悼念過。咁而佢哋幾個就係幫緊我哋去坐監，去承受呢啲苦難囉。
本案其中一名被告周幸彤提出的初级征讯是在裁判法院进行的程序，由辩方提出，用以让法庭裁决控方是不是有足够表面证据将案件转介到高等法院审讯。这个程序只是裁定证据是不是足够作转介，不会就罪名是不是成立作出裁决。由於初級徵訊屬於交付程序，按香港法例規定需要閉門進行，而且除非法庭解除限制，否則傳媒不可以報導內容。周幸彤星期一即是5月30號入禀高等法院，就處理本案的主任裁判官羅德全今年4月拒絕他要求解除裁判官條例第 87A 條報道限制的決定，申請司法覆核，目前正是等待結果。周幸彤一方在入禀狀強調，公開是公平審訊的重要元素，但是現在就以公平審訊為名侵害被告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由於案件正是進行交付程序，將繼續限制傳媒報導，他希望法庭批准盡快召開聆訊處理他提出的司法覆核。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被控国安法的被告大部分不能够保释，但是提讯的程序冗长，而有关的法庭聆讯内容得不到公开报道，他质疑对被还押的被告可能造成不公。
这个被告人就在未有被定罪之前就被一个俾相關嘅檢控部門長時間扣押，而有關資訊又得不到公開暴露啦。咁其實老實講，佢可以控方可以堆砌大量嘅所謂證據，呢啲證據可能好大部分到頭來都係冇效，作用大嘅。 咁但係你就令到即係就算俾你報道啊，你點揀啲咩報道啦？仲唔俾你報道添？咁你公眾更加難知道嘅實情啦。咁其實呢啲都係透過法律程序去針對嗰啲被告人而製造更加明顯嘅所謂用司法制度同司法程序嚟製造更加明顯嘅法律不公啦。
对于官方的破产管理处委托律师代表首被告之联会，钟建华表示，等于由检控一方代表被告，他形容做法荒谬。
而政府属下一个部门就去代表之联会，你可想而知，整个做法是很荒谬的。即是基本上你就由检控你那个人代表你，即是从表面上看都不可能有司法公正了。这个代表之联会的破产管理处以及他委派的律师，就算我哋冇證據話佢係接受咗政府嘅某啲任務同埋呢個指示，即係啲指示，但係佢個身份本身已經令到佢哋喺法庭上嗰個角色，以至佢一個即係應該作為被告人嘅代理人呢、這個咁嘅所謂即係身份咧，已經係完全係好難確立嘅啦，已經。咁所以其實成個做法本身好荒謬，亦都事實上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很大的讽刺，我觉得。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